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十二课。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现在正式开课了。前一次我跟你解释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八到十九节，讲的是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的三个表现，以及犯罪带来的几个惩罚或者是咒诅。你还记不记得其中的要点呢？那创世纪的三章八到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有三个表现。第一，他们躲避神；第二，感到害怕羞耻，有罪疚感；第三，他们都拿出了借口为自己的罪行辩护。这几个表现其实也是所有的人常常会有的表现了。自从罪透过亚当进入这个世界，人就走在了背叛神的道路上，人也像他的始祖一样的倾向于逃避神，心里头有恐惧和罪疚感，也往往提出很多的借口去推卸自己的责任，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好了，三章的第十四节开始到十九节又有什么要点呢？我解释过，十四到十九节是神向犯罪者发出了三个咒诅，一个是给蛇的惩罚，一个是给女人的，一个是给亚当的。这些惩罚狭义来说都照着字面所说的应验在蛇、亚当和女人的身上了，但是从广义来说，整个人类和宇宙万物都受到了影响。从此以后，人和万物都因着罪的入侵而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虚空和痛苦之中。这世界已经不再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那样的美好了。这个世界上有苦难、灾祸，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才有的。好了，温习过了前一课的要点，现在又继续讲下去了。今天讲的是救赎的开始。你有没有发现，在前一课经文当中我留下了一节没有给你解释，留到今天来再给你解释。你记得是哪一节吗？对了，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是神咒诅蛇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仔细的看一下，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这是很奇妙的一句话，神在咒诅那狡猾的蛇罢了，那为什么会扯到后裔的问题上去呢？那究竟神在这里是咒诅蛇，还是咒诅蛇背后的真正的引诱者撒旦呢？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了。事实上，这句话也就是三章十五节在整段经文当中鹤立鸡群的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我们研读旧约必须要明了和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经节，里面隐藏着很重要的启示，以致我们读经的时候必须对这些经文加倍的注意，而且要留意他们在启示和预言方面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是这样的一节经文了。从古到今的解经家和神学家都注意到，这里埋藏着一个从神而来的特殊的应许，有人称它为母系的应许，意思就是透过女人生的后裔所成就的应许，也有人称它为圣经中第一句的福音，因为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预言到有一位救主要来为人的缘故击败撒旦。我们再读一次三章十五节，特别注意经文所咒诅的对象是谁。在这里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从上文十四节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经文当中的你本来是指蛇的，因为神正在咒诅蛇嘛。第一，神咒诅蛇要用他的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个在上文已经解释过了。那么第二呢，神继续咒诅蛇要与女人为仇，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成为女人的敌人，不再是女人的朋友了。那你还记得吗？在第三章的开始，蛇跟女人谈得很好的，是很友好的关系的。但是从今以后，蛇就要遭殃了，因为神已经把敌意放在了女人和蛇之间。人是万物之灵，人要与哪一种动物为敌，那种动物呢就有祸了。这是给蛇的另外一个惩罚。好了，直到现在为止，惩罚的对象好像仍然是那条跟女人谈话的蛇而已。但我们往下看，就会发现咒诅的对象开始扩展了。那下面接着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就是说他们的后裔也世世代代的成为了仇敌。人世世代代都要厌恶蛇，蛇也常常成为人类的杀手。人喜欢不少动物啊，却不会喜欢蛇的。人类与蛇类从此结成仇敌了。那我们再往下看，经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句表示在人与蛇的征战之中，人是得到最终的胜利的。头部的受伤那是很要害的地方了，脚跟的伤那就不是很要害的了。所以经文表达的是女人的后裔终于会在征战当中击败了对方，也就是击败了那条蛇。在这里请你注意了，经文中的你字肯定是有奇妙的含义的，后裔这个字也是有奇妙的含义的。我们还记得解释三章一到七节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引诱女人的不是蛇而已，而是驱使那蛇讲话的魔鬼撒旦。那么为什么神咒诅蛇又惩罚亚当和女人，而魔鬼却逃之夭夭呢？不可能的，是不是？那答案就在这里了，神给蛇的咒诅当中隐藏了对魔鬼的咒诅。在十五节当中很清楚地看到，代表蛇的这个你字所指的其实是一个有独立性格和超然能力的活物，所指的不仅仅是蛇，而应该是魔鬼。请你小心地观察第十五节，听我讲出两个理由来。第一，如果所指的只是动物的蛇而已，那么人能够胜蛇，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经文的含义肯定是指着一个超自然的活物而说的，而经文所刻画的征战也同时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二，名词和代名词的替换可以看到神的意思其实是指魔鬼。那你看了前半句说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为仇，这是两者的后裔在征战呢，但是下半句就说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你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个征战变成了女人后裔跟你，就是蛇的征战。如果你不是指千古长存的蛇，也就是魔鬼的话，这句话怎么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呢？因此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颁布的咒诅，真正的对象不仅仅是蛇，而是人类的引诱者魔鬼撒旦。当我们明了到十五节指的是撒旦，而神应许的乃是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当明白了这个真正的含义，我们心里就会感觉到极大的安慰。原来神在咒诅撒旦的当头赐给了人一个莫大的恩典，神要扭转人的命运， 使他在神的应许和祝福当中能够把魔鬼击败。但是血肉之躯真的能够击败那超自然的恶魔吗？且慢，我还没有把第十五节给他解释完呢。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女人的后裔应该是谁呢？是所有亚当夏娃的后代吗？不是的。是属神的子民吗？也不见得呀。如果被击败的是一个超自然的活物，那么把他击败的也必然是超自然的大能者。我们相信这句话里面的女人的后裔是指着神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唯有他才贴切不过的应验了十五节所颁布的这个应许。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应验了女人的后裔这个讲法。他来到这个世界，受了很多的苦楚，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却复活，得到了永远的胜利。他粉碎了魔鬼的权势，使人得到了救赎。所以后裔这个词在旧约当中有非常奇妙的作用，它的确可以指人的后代，但是当神自己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他成为一个最特别的后裔。旧约当中隐藏了启示了很多很多有关这个特别的后裔的预言，而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记载的是第一个这样的预言。我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有人把三章十五节称为圣经中第一句福音，那换句话说了，三章十五节也可以说是圣经中第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了，你同不同意呢？那话说回头了，十五节当中女人的后裔也不应该完全狭义的理解为基督而已啊，因为前面一句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这两者的后裔都有众数的含义在里面的，是集合名词。所以第十五节还有一个广义的理解，就是神国度的子民要跟魔鬼的手下邪恶势力拼个你死我活，这个属灵的征战将会延续下去，神会使用他的子民参与这场征战的，叫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在基督的率领底下借着基督的全能终于得胜。那你说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消息呢？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这句本来是咒诅的经文如何会变为一个祝福。道理是很简单的，神咒诅撒旦，同时把人放在与撒旦为敌的位置上，这无形当中是神给人的怜悯和拯救啊！与撒旦为友带来咒诅，与撒旦为敌才是祝福啊！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了。总的来说，三章十五节在魔鬼来说是一个彻底的咒诅，对于愿意归信神的人来说，那却是一个无限的祝福了。这个祝福包括了第一，与撒旦为敌，这已经是一个福气了。第二，与撒旦征战，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第三，在基督里得着最后的胜利，这是多么稳妥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的，在颁布他的惩罚之前，先向我们的始祖发出了三章十五节这里的一宝贵的应许，使人类能够在罪与苦之中得到一线的盼望。那么你说我们能够不相信和感谢神的慈爱和恩典吗？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最后一段经文了，也就是三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我曾经把这段经文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神救赎的心意。其实神救赎的心意在三章十五节已经很严肃地表达出来了，二十到二十四节是一些延续啊，请听我读二十到二十四节经文是这样的：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如果把以上某些经文断章取义的抽出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神对人很凶恶，很无情，因为神把人赶出了伊甸园，又不准他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还要用火焰的箭把守着生命树的路，这是驱逐感觉的行动啊。但我们读圣经是一气呵成的，要知道事情的前因和后果啊。所以被赶出离开伊甸园是亚当和夏娃违反禁令吃了不当吃的果子之后的自然结果，而绝不是因为神凶恶和无情。神有的是公义和因公义发出的义怒，但同时神有充分的怜悯和慈爱。当了解到20到24节的背景，了解到人的责任之后，我们就看到20到24节实在表达了神的慈爱。其实创世纪3章13到19节已经把神的应许和神的惩罚两方面都说清楚了，剩下来要交代的是当时要采取的行动。20节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夏娃翻译过来呢，就是生命的意思了。经文又解释说，因为夏娃是众生之母，所以亚当才给他起了这个名。从这个命名的行动来看呢，亚当已经明白和领受了神的应许，因此做出了反应，把女人起名为生命，表现出他的信心和盼望来了。而接着下来，神也继续向这一对犯了罪的夫妇施行慈爱照顾。在21节说道，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件皮衣服有深刻的意义，它代表了神对犯罪的人的眷顾。圣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人虽然因为犯罪而堕落在败坏灭亡的光景之中，但是神仍然是爱顾他、眷顾他的生活的。像亚当夏娃虽然要死了，但神怜悯他们，不是让他们马上死，却有悔改的机会，并且在生活上给予他们帮助，给他们皮衣服穿。那别忘记了，亚当起初穿的只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唯有神给他们做了模范，教导他，给他主权，以后人就可以用动物的皮做衣服穿，这是神的眷顾。到后来亚当的儿子该隐又犯了该死的罪，把兄弟亚伯给杀了，神又严厉地惩罚了该隐。但同样的，神在惩罚当中也施行照顾，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别人遇见他就去杀他。总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予那些犯罪受罚的人一定的眷顾。整个人类，整个宇宙万物都仍然在经历着神的眷顾，要不然的话可不能够维持到今天这个次序了。另外一方面，皮衣服又是良知被污染之后的一个补救。那换句话说，神赐给人衣服去保护人的良知，维持人类的道德生活，所以人穿衣服肯定是神的心意，是人在堕落以后所必须有的纪律。基督徒更要懂得穿着合乎圣徒体统的衣服，不应该放荡暴露。我们绝不能说，哦，亚当是犯了罪才找衣服穿的嘛，我没有犯罪就不必穿衣服了，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想法的人实在是心里头有罪而借此放荡。我们知道，人自从亚当犯罪就再不是从前的光景了， 完美和纯洁已经抓不紧了，人性中永远存在着一个倾向邪恶的可能性，因此人需要纪律，需要控制。这件皮衣服是神加在亚当身上的遮盖，使他不至于被邪恶的念头所淹没，他的良知也不至遭受到无止境的引诱和摧残，这实在是人类道德生活上的一种保障。那我们再往下看，22节正好也说明了人类在犯罪之后的境况。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经文有前后两半，前半讲出了人吃了禁果这个事实，然后他们能够知道善恶。那为什么说人的确与神相似呢？人是不是真的与神相似呢？对，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人与神相似了。这个讲法有两个解释。第一，人对于善恶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验，比以前知道的更清楚。第二，人踏上了自主的道路，对于善恶的衡量开始用自己的主张，以自己的想法来代替神的权威。这就好比说人当上了自己的神了。但是人是不是真的与神相似了呢？不全是的。撒旦讲的只是片面的歪曲的真理，人并不像神那样的圣洁，人出卖了自己的纯洁去换取一个知识，然后人拿着这个知识当自己的神，那这是行不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失去生命树的福乐。所以22节下半节神说，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恐怕两个字在原文当中是连结词而不是动词的，意思就是说神并不是因为嫉妒或者是害怕才拦阻人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只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代表了两个彼此排斥的选择，两者只可以选择一样，不可兼得。因此呢，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不可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了。神差遣基路伯，也就是天使的一种，去看守生命树，那其实是秉行公义的做法，是合乎情理的。那我们都知道，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伊甸园就从地上消失了。但是神没有叫伊甸园在亚当夏娃的眼前消失，他先把他们打发出去耕种他所自出的土。自出之土就是亚当自己被造的时候所出之处了，现在他得回到大地去与大地一起劳苦愁烦了。始祖亚当和伊甸园发生的事告一段落了，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讲述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在伊甸园外发展的经过。下个礼拜我会继续的把以后的历史作为重点来跟你讲述。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后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特性埋伏在人的生命之中，世代的流传下去。一个是罪性，从亚当一代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以后，这个罪就存留在人性之中，而且每况愈下。那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翻开到创世纪第四章，看到该隐杀害兄弟亚伯，而该隐的后代拉麦比该隐更为凶狠。4章24节那里他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他又同时要娶两个妻子，打开人类重婚的先河，人性的残暴和自大就可见一斑了。而另外一个留在人生命当中的特性，就是从神而来的 创作和治理事情的智慧。第四章记载，亚当的后裔该隐是第一个建造城池的，跟着有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还有土巴该隐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人类在伊甸园之外继续的工作发展事业，凝结了各种文化，因此神交付给人的文化使命以及管理万物的大业，在神的怜悯和保守底下得到留存下来。而创世纪不单是记载了人的罪的起源，也同时在第四章那里简单的描绘了人类文化的起源。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我不打算把第四章的每一节都详细的给你解释了，盼望你自己慢慢去阅读。那么下个礼拜我会把亚当后裔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给你介绍认识，请你到时注意收听了。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